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上一个月啊，开始了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哥利亚的系列讲道。我们第一讲是讲嫉妒和嫉妒。我们今天呢是讲第二讲，这个第二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忧虑。那忧虑跟那个嫉妒呢，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没有人呢对忧虑是免疫的。我们也没有人对嫉妒是免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有共同的地方。那这个忧虑这个巨人的话呢，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虽然没有看得见的这个很可怕的外表啊，但是呢，这个巨人他是天天啊跟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断的在消耗我们。他不需要你的邀请啊，他总会来敲你的门。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会在床边等待着你；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甚至还在耳边低语。大家说日有所思，日有所梦啊！甚至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忧虑也会缠着我们。所以，忧虑它是让我们能够失去了今天的平安，但是呢，反而是活在明天的恐惧里面。所以，我们忧虑的事情都是将来的事。所以主耶稣是非常的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在这个生活压力上的人这种挣扎，所以就特别的邀请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我们真心的接受了主耶稣这个邀请，我相信啊，从今以后，忧虑肯定还会来敲你的门，但是呢，忧虑不会在你的心里面来筑巢，或者在你们心里面的坐卧。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这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25节到34节。好，我邀请弟兄姐妹起立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诵读这一段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居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去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特别的求主，你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你来对我们讲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位有各种各样不同忧虑的人，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邀请，不要为明天忧虑。谢谢主，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请坐啊，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有一句话是不断的重复，就是什么？不要忧虑。一个在25节，一次在31节，一次是34节。我们之所以耶稣能够在这里反复不断的讲，就是因为我们说重要的话要讲3遍啊，所以他在这里也是讲了3次啊，叫我们也不要忧虑。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实实在在讲了2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不要忧虑？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胜过忧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更仔细的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啊，为什么这个不要忧虑，对吧？我们根据经文啊，我们从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忧虑是信心上的矛盾。所以这个25节是这么说，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们看这个25节中间有个很明显的对比，对吧？我们的生命跟饮食有个对比，我们的身体跟衣裳有个对比。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谁给的，谁创造的？当然是神，对不对？当然，我们相信神创造我们，但是我们难道不相信神会继续的给我们提供生命的需要吗？所以呢，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属于叫信一半的信心。大家知道信一半是什么意思？我们信前面一半，神确实是给了我们生命，但是我们怀疑后面半段，神可能不提供我们所吃的、穿的、喝的、用的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本质上想是不是这回事？所以，我们从这个对比的中间，我们相信神创造我们的生命，但不相信神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我们一讲到神，我们都同意说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怀疑明天呢？他明天就缺席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句话中间啊，神，如果我们相信神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也应该相信神也必然赐养活我们生命的各种各样的供应。所以这个忧虑是信心上的矛盾啊。我们下面再看忧虑为什么不要忧虑。第二个理由啊，忧虑是理性上的不合理。那个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今天唱的歌那个野地的花中间是提到了什么飞鸟，也提到了野地的百合花。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刚才唱都唱过。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我们当时想一想，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当时耶稣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当时登山宝训，耶稣是在哪里？是在野外，对吧？是在山上。那你可以想，当时一大群都在那里，耶稣正在给他们进行登山宝训，一直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这里。抬头看到的是天上的飞鸟，低头一看，漫山遍野的是什么？百合花。所以我相信神啊，肯这个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啊，真的是有点叫触景生情呢，就是信手拈来，就用这个来教导我们。首先，我们看天上的飞鸟，这个天上的飞鸟啊，我们是怎么说啊？说它不种，也不收，也不囤积，却是仍然被神养活。我们知道早鸟啊，每天早晨它飞出去，晚上归回，它们呢是没有银行的，对吧？也没有这个储蓄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看鸟没有一只是最后是饿死在这个天父的手中，对吧？天父看过，这是第一个比喻啊。第二个，那么我们就看是地上的百合花。地上的百合花是圣经怎么说呢？说这个植物啊，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却得到神非常美丽的装饰，甚至比所罗门的华服怎么样？比那个还要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天上的飞鸟跟地上的百合花，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忧虑是何物啊。从这个角度，我们非常羡慕他，这跟我们忧虑的人呢，形成了跟那何等大的一个对比。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是什么呢？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跟花比的话，他说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我们知道飞鸟花草都是蒙神的眷顾。你要想一下，我们也是神创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你想神能够看顾飞鸟花草，他岂不更加的来照顾我们？在理性上应该是这样吧。所以我们忧虑啊，我们是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在天父的眼中的价值。所以这是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啊。第三个理由，我们也是从经文上面来看啊，这是在31节到32节。我27节先跳过去，我们等一会再回来。31节、32节说什么？又是再次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在这里啊，他是特别提到，他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外邦人所求的。 难道我们不需要吃的、喝的和穿的吗？他这个意思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啊，耶稣词在这两节经文讲的一个要点是说，我们是忧虑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有个身份错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这里讲的外邦人当然是指不认识神的人，或者不是以神为准则之外的人。外邦人他们忧虑，因为他们的安全感只能够靠什么？靠自己，对吧？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的存款，靠自己的计划，靠自己的人脉，一切都要靠他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所以忧虑对外邦人来说是自然的反应，因为必然要为明天去考虑。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仍然也要吃喝，但是我们如果忧虑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种属灵的遗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认识了天父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需要改变。我们要相信现代人，我们现代人的安全感啊，如果是不根植于是根，不是根植于天父的话，你的安全感永远是不够的。你就是银行有很多的存款，你够用3年5年，你还会担心第6年，对不对？你就是身体非常健康，你也因为明天可能要出一个体检报告，你也会在那里揪心。所以，我们忧虑的本质啊，就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在地上，我们都知道啊，假如说你是王子的话，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有明天的面包去交心呢？肯定不会了，对不对？那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父的孩子，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忧虑明天的吃和穿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把我们的自我的身份啊给遗忘了。我们就想到我们非常小的时候啊，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为中饭晚饭去焦虑过啊？因为知道父母肯定会怎么样，去 take care 的，对不对？但是同样，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的天父会负责呢？我想，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第三个方面啊，忧虑是确实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4点啊，第4点我们回到27节，27节是这么说，他说："你们哪一个用思虑能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答案是什么？没有人，对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借助忧虑使我们的寿数能增加一天、增加一个小时，我们甚至增加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的忧虑对事情的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相信吧？因为你的事情该发生的还发生，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不会因为你的忧虑，这个事情就变了。所以这个道理我们都是非常的明白啊，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说忧虑是非常的没有用啊？第一个，忧虑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对吧？它只会使这个问题会扩大，让我们眼睛，当你的眼睛盯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大，让我们的信心会变小。所以忧虑它不能够夺走、带走我们明天的悲伤，反而忧虑是什么？是借用明天的黑云来遮盖今天的太阳，大家觉得是不是？所以无法使我们无法活在当下啊，它会夺去我们的喜乐，也会夺去我们的这个睡眠，也会夺去我们的感恩的心。如果说我们一直为明天忧虑，你要知道这个忧虑是没有止境的，对吧？我们中国有句诗怎么说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当我们一觉睡一下，又是明天就变成了今天。我们今天的后天又变成了新的明天，所以明日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你的忧虑会永永远远的下去。还有忧虑是对时间最无效的利用，这个跟我们讲的第一点是很像的啊，因为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在那里忧虑是花了你的精力，花你的时间，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够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这个忧虑打个形象的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坐在那个秋千，对吧？你坐在了上面，怎么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最后还怎么样？还在那秋千上面，对不对？你没有去到任何地方，结果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很多人，假如说做动物实验知道的话啊，就像关在笼子里面的小白鼠一样啊。我给大家一个图啊，看一看啊。大家做生物学的实验的人，对吧？ 把那个鼠关在笼子里面，笼子里面有个轮子，那个小鼠就会爬到那个轮子上，是怎么样？跑啊！一旦往上跑了一点点，又怎么样？它会转呀、啊，它会继续往前跑啊，它再继续转呢、啊，它永远是在那里是什么呀？就是在那里走，跑来跑去。对，大家做过研究啊，说这个小白鼠，白鼠就是几个月的生命啊，小白鼠的一生能在这个轮子上能跑9000英里。但是去到了哪里？哪里都没有去。我们的忧虑其实有类似，我们的忧虑也就像这只小白鼠啊，我们都是在疯狂的奔跑，但是却没有目的地。我们最后只是耗尽了上帝赋予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仍然是在原地踏步，仍然在这个笼子里面。所以忧虑不能够解决问题，我相信大家是非常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大家在道理上都知道，哎呀，为明天忧虑是无济于事啊，毫无益处。但我们仍然为什么会忧虑呢？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忧虑啊，就是因为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对不对？我们忧虑儿女，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他们的人生的选择；我们忧虑未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的控制明天。同样，我们也忧虑健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人的生命的这个脆弱，所以你仔细想一想的是，我们人之所以忧虑，都是想控制，但是你想控制的都是自己不能够控制的，本质上是不是这样？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在你的控制之下，你心里感觉到是，你不会忧虑的，对不对？你之所以担心，就是因为不在你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如果要想放弃，要这个不要忧虑，我们必须要放弃掌控。如果不放弃掌控，我们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这个信靠。好，我们刚才从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把这个四个点啊，我们一起来再回顾一下啊。我们有四个原因不要忧虑。第一个，忧虑是信心上的矛盾；第二个，忧虑是理性上的不合理；第三个，忧虑是忘记了我们的身份；第四个，忧虑是摧毁现在。所以呢，我们从这些审视忧虑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忧虑是矛盾的，是不合理的，是不合逻辑的，是无效的，也是违背我们信仰的。所以，你愿意活在永无止境的忧虑当中吗？当然也是肯定的，你肯定不愿意，对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来接受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为明天忧虑的话呢？我们也同样的从这段经文里面啊，告诉我们有两个胜过的秘诀。第一个，对抗忧虑。对抗忧虑的方法不是去解决忧虑本身，是要把我们的焦点不是聚焦在问题上，而是要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所以这里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段经文啊，我自己读的时候啊，过去也曾经误解过啊。我过去读这些经文，先给我感觉的是一种交换的关系。神呐，我给你先做这个，然后你就为我做这个，对吧？所以我今天要把那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啊，做点解释，做点澄清啊。第二个，说这个东西是加给你们的，这里的加不是交换啊。所以我这两个点我都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什么是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吧？这里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这个求啊，如果是看原文的话啊，我有机会现在能够稍微看一点点啊。这个原文其实这个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啊，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持续的寻求的意思，它是表示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里的求啊，不是一次性的啊。另外，这里的"先"，我刚才讲了，它不是个时间顺序。这里的"先"说的意思是价值和优先次序。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呢？是代表神的统治，神的能够权柄、能够运行的地方。所以，神的国就是指神在我的生活、在我的金钱、在我的时间的应用上，他是居首位。这个是叫先求神的国。那神的义当然是指神的品格，对吧？包括神的诚实、怜悯和公义。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本身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做计划，也不要去努力。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所做的一切，先要放在神的旨意之下，先求神的荣耀。我再说一次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先放在神的旨意之下，先求神的荣耀。所以这句话不是一个属灵的口号，而是一个生活次序的问题。但是反观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往往是倒过来的，对吧？我们先把自己的事情先求好了以后，我们再来求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我们是先求安全感，然后我们才感觉到，哎，这是我可以信靠神了。我们也可能是先求我们财务上的稳定，然后考虑，哎，我实在多的用不了了，我可以再来奉献。我们也可以先求我们的孩子的成功，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金钱。我们也可能是先求我们在地上的名声跟地位。哎，我这么那个地上的这个飞黄腾达，我这样就才想到荣耀神。这个词是个次序的问题，是个错误的次序。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的话，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忧虑越来越多，平安越来越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呢？我们对抗第一个忧虑啊，你没有办法叫你不忧虑的啊，你自己没办法解决忧虑的。我们对抗忧虑的第一个方法是，我们要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的眼目不是盯在问题上，我们的眼目是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要解释的部分啊，就是神的加给。神的加给，这个加给呢，我们中文大概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其实它在原文中间是一个被动语态啊，它表达的意思不是一种你为我做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不是这种那种加给的意思。这个加给完全是由神白白的添加。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个被动的语态也表示神是什么，是我们供应的源头，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加给它不是一种交换。这里的信心的逻辑是这样，当神居首位，我们的焦点被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就会被恢复。当我们真的行在神的旨意中间的时候，他会在他的时间跟方式上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下面我们对这句话，我们觉得哎呀，总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么很真实啊。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就是说是一个公牧师的一个例子啊。对，那个龚文辉牧师的话呢，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他写过很多个人的见证啊。这个他大概比我年长，大概有10岁左右吧，有60多岁。现在他过去在蒙恩得救以后呢，是在很多的机构在服侍啊。他现在主要是在非洲做华人聚散的施工，他还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Chinese， 就是华人聚散施工的一个负责人。对，他因为也是我在 CIU 的老师，宣教学的老师。所以呢，我读过他的很多见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自己做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他过去在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他那时候早期的时候不是宣教士啊，他那时候早期也是做从商的，他在99年的时候，那时候做自动化仪表的进出口，那时候按照官方的话呢，从国外进口到国内的东西都要交税，对吧？这个是 common sense， 所以呢，大概的税率是30%。但是你要知道，当时那时候深圳呢，那时候有特区啊，有一些所谓的特殊政策啊，有一些所谓的黑道第三方啊，他们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通过官方的那个过关的，你通过我的渠道20%。你想想，那个大型的仪器都非常贵啊，那个10%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差别是很大的。那早期的时候呢，大家都这么做，对吧？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是后来这个公墓那时候还不是牧师，那时候他后来信主了以后呢，哎，他在2000年就觉得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好，对吧？很显然这里有欺诈的行为在里面。那后来他就决定走正式的渠道，那走正式的渠道很显然他的什么成本上升，那利润下降。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啊，在2000年的时候，他虽然利润下降，但是他那一年的销售额比往年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结果单单交的像税就多交了100多万啊。那时候100多万比大概相当于现在1000多万了啊，还是蛮大的一笔数字。那结果在第二年2001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国内啊，那时候有税务大检查啊，那时候大检查的时候，他的公司一点没有受到很多影响。但是很多其他的公司，有的是怎么样被罚款的，还有被关门的，还有人怎么样 干脆是卷紧铺盖逃到国外的。所以这个戈莫斯这件事情上，从人的角度看，他真的不够聪明，对吧？30%的关税他去交，而20%都嗨到他不走，对不对？但是呢，他后来这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啊，这个神的加给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给他的一个加给。我们下面看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都在查经啊，我们大家最近在查谁呀？撒母耳记，对吧？我们的焦点人物是谁？哈拿，对吧？我们对哈拿这个人物，我们这个前面2个星期五啊，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孩子。后来通过求，后来好不容易神给了他撒母耳，他后来把给撒母耳又给怎么样献出来？这一点的话，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都讨论很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刚刚的星期五查的撒母耳记的第二章，查的就是哈拿的一个感恩的赞美。而在这个赞美中间，那个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1到10节，你没有看到他丝毫的为他的儿子在求，对不对？他没有说："哎呀，我把撒母耳献出去，神呐、啊，请你再给我一个儿子。"神真的没有这么做，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大家知道，我们接下来的星期五你会查经查到这一节啊，撒母耳记2章21节怎么说？当这个撒母耳被献出去以后，撒母耳那个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所以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出哈拿这个人物，他真的是体贴神的需要和感受，神也就眷顾哈拿的需要跟感受。这里不是一种交换，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要验证了我们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就加给我们了。好，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上，我们最近刚刚正在这个学习的哈拉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对抗忧虑，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第二个方面对抗忧虑要干什么？活在当下，对不对？活在当下，我们看那个圣经的经文，在34节是怎么说啊？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这句话，我们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简单，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过好每一天，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呢，其实不太容易。我们就是其实忧虑都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就开始过明天的生活。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不要计划，也不要思考未来，而是邀请我们呢，也是一日恩典，一日的信靠。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旷野没有吃的，对吧？神给他们玛纳，神给他们玛纳，是不是一次好了？我今天玛纳你们拿回去，路上的几十年都够了，没有吧？他是每一天你都要出去拿。但是呢，有人就到星期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多拿一点，结果发现第二天会怎么样？结果就臭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玛纳的这个例子，其实也说明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啊。其实神是希望给我们的恩典是每日的，每一天都要给我们的一个新鲜的恩典。神不是一次性的给我们提供终身的保障啊，他选择他喜欢我们每一天来与他同行。所以我们今天唱的主导文是不是也这么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有没有说我们下面一个星期、下面一年的饮食，请你今天都给我？他没有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从这个看出来啊，神真的是一位一日恩典，每一天都希望我们去信靠他的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不对？换句话来讲的话呢，神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承受多少。他也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过今天，但是他没有把我们明天的恩典今天就加给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明天的重担就压在自己的身上的话，那我们觉得会肯定会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我们人的一生其实本质上讲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有个3天：昨天、今天跟明天，哪一天最重要？那肯定是今天，对不对？那昨天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down is down，对不对？无法改变，明天还没有来，我们是无法掌握。只有今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活在当下，我们就不会被忧虑的皱纹所玷污。对， 弟兄姐妹，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想用今天的力量去承担明天的重担，但是神只给了我们今天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相信明天到了以后，神会再赐新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好每一天，活在当下。我们教会王长老的那个微信号大家都知道啊，是什么？活在当下啊。对，我非常喜欢他的微信号啊，我觉得那个是每天会提醒他。对，其实我们对抗忧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秘诀，就是要怎么样活在当下。你不要把明天的重担就背在今天。对，好，这是我们第二个秘诀。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啊？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这里是引用了两处不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啊。大家看诗篇55篇的22节怎么说？你要把你的忧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还有彼得前书的5章7节啊，这一节是我特别喜欢的。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特别是彼得前书的5章7节啊，这句话读起来非常的有韵律。我们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够属灵，对不对？这节经文5章7节整个看出我们的神他是因为非常的够慈爱，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冷漠的神，他是一个看顾麻雀，他也是数算自己头发的神，他也是非常的照顾我们需要的神。我们还有一处经文也是特别喜欢的啊，大家也一讲到忧虑都会用的啊，在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说：“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首先就叫我们干什么？跟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就要什么？一无挂虑。因为惯例接下来要叫我们做什么？祷告、祈求、感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平安。所以我们看这个顺序是非常有意思的，平安其实是最后出现的。平安不是我们问题解决后的一种感觉，平安是我们信心交托后神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礼物。好，我们对抗忧虑的三个秘诀，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调整我们的次序，优先次序，眼睛不要盯在你忧虑的问题上，你要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活在当下，不要把明天的担子就今天就接过来。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操练把一切的忧虑给卸给神。那大家可能说了，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啊，除非你是超人，你不是人间烟火，你怎么可能没有忧虑呢？对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出来了？那这个呢，我也非常认同啊，因为我自己跟大家一样，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啊，我也是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对吧？我们在这里啊，我特别是想分享这个赖若翰牧师的叫什么三部曲啊，接受、处理跟交托。对，那么赖若翰牧师啊，有些人可能是对他还是很熟悉的啊，在解经方面是颇有研究的啊，这个一位华人的牧者。对，那么他自己的话呢，这个曾经还讲过一篇道，讲过就是水煮明天啊。那么有些信息跟我今天讲的有一定类似的地方，但跟我用的是不同的经文。他在那篇讲到的过程中间的话，他就是我们面对现实中间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三部曲来让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活好今天。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过一个他个人的见证啊，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接受，什么是处理，什么是交托。这个见证的话是赖若翰牧师自己的见证啊，我为了保证那个见证是原汁原味啊，我就用第一人称来分享，因为这是他写出来的一个见证。他是这样写，他说：“最近我去做完体检，医生看到报告就说， 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五年后你将会有糖尿病。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太能接受。我的生活非常的有规律，我又不吃太多糖分的食物，为什么血糖的指数会节节上升呢？虽然这样，我还是得接受这个体检的结果。我也没有办法去埋怨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神不照顾我。我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当作这个事情不存在。我必须接受事实，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一步。那么第二个步骤是处理啊。我接着问医生，我可以做什么来减低这个风险呢？医生说你可以做三件事：一，少吃含糖分的食物；第二，经常运动；第三，一年以后再来复检。那我就心想，这些我应该都可以做得到，虽然心中不太愿意啊，所以我决定将每天一杯的心爱的奶茶减少到一个星期一次。我然后再按照医生的指示，我每周走路五次，每次半小时，最后记得一年以后来复检。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第二步，因为他怎么样，做他当做的份，对吧，来处理。那么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交托。他该做的他已经做了，他知道的他也已经知道了，他就不要再忧虑了。他因为面对一些不能够改变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不对？他只好交托，只能够交托给主。如果不交托，天天想到五年后可能患上糖尿病，因而睡不着吃不下，那又如何呢？何苦呢？因为这是他无法掌握的事情，无法掌握的事情我就交给主去处理吧。这是他的三步啊。那接下来这个事情会朝前发展，对不对？那假如说一年以后他来复查，血糖的指数没有下降，甚至会攀升，那你说他该怎么办？那我只好再一次的来接受处理，然后再是怎么样交托。那么假如说五年以后啊，他真的患了糖尿病，那又怎么办？也没有好的办法，对不对？他得继续的来接受这个事实，来做他能做的部分，然后把不能做的部分交托给主。那如果万一或者有一天我因为糖尿病而离世，那如何是好？别无他法，别无他法，只有接受了。不过不必处理了，因为留待别人去处理，也不需要再交托，因为已经面对面见主了。所以若不是按这些步骤处理，我怎么能够的心情释放，能够过好每一天呢？我觉得啊，这个赖牧师写的个人的这个见证啊，也非常的实用啊。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很多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我们除了交托，你认为你还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啊，那个赖牧师分享的这个三部曲是我们非常实用也非常属灵的一个操练。那我其实个人的话呢，我也是在操练他的三部曲啊。对，我个人其实也在经历一些忧虑的考验，对吧？那肯定没有人没有忧虑的考验的。我一方面这个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在国内都有年迈的父母，我母亲还健在，她的身体呢是非常差，年纪也比较大了，并且这个身体的状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呢是在这里不能够做什么，经常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我会想啊，如果说他有一天，他现在其实偶尔就已经有一种卧床不起啊，我就在想，假如他以后长期卧床不起，我该怎么办？焦虑不焦虑？肯定焦虑的，对吧？我想我们很多人，特别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都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那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从去年六月份啊，我的工作就停下来了。那我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等候和寻求神带领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在这之前的话，我是在制药公司也工作了很多年，工作了超过25年啊。那不管是从现在的工作的职位或者收入来看，都是应该说现在是我人生的黄金阶段，对吧？我现在工作一年相当于过去可能工作3、4年、4、5年的收入，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的话，那么现在停下来了以后，我收入家庭没有这个收入，我很多的方向也不明，那我会不会有忧虑呢？也会有，对吧？有时候我就会想啊，那 我现在还没有到财富的很多人像很自由的阶段，我未来的几十年的生活都已经有着了。那我就在想，未来很多年的生活该怎么办，对不对？另外，我下步的路该在哪里？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确定，对吧？所以对我来说，我都希望看到。当然，我在去年6月份停下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对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不确定，所以我也会有这样的忧虑。所以这时候呢，我就会想到用赖摩斯刚才讲的那句话啊，他说："能知道的已经知道，能做的开始做，不能够改变的就交托主。"那我在这个里呢，我首先要结束就是阶段，所以我对自己就这么讲，对吧？现在是等候的季节，神现在许可我放在这样一个状态，我相信他有他的心意，也有他的美意。我不能够否认现在的一个现实啊，也不能够强装我自己非常的有信心。我不是主，因为我不能够掌控我的明天，我不能掌控一切。那第二步我也应该做处理，处理就是做我当做的部分，我必须要为第二天的面包要去考虑，对吧？所以我从去年6月份，我们当然也会为接下来的2年的家庭生活肯定要做必要的安排吧。我们不是大富大贵的人，但是起码每一天要有 daily bread，对。所以这个也会做一定的安排。那另外一个呢，我也是从去年6月份就开始，全时间现在在 CIU 在读，我希望早日的能把我的这个训练能够完成。我也想来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能够为未来啊自己的全时间的服饰呢，能够多做一些预备，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能够当做的部分。那第三步，那有很多我不能做的，对吧？那我只有交托，对吧？那所以，我每当想起我母亲的时候呢，我能够为她做的，大概除了平时供应她的物质上的需要，给她寄点钱，对吧？我们是当做的。那其他人做的很多我做不了，我只能为她祷告。把有一些很多的难处，只有放在主的手里面。那主也在提醒我啊，你照顾不到他，你不可能随时随刻照顾到他，但是我可以。你远在海的那边，但我无所不在。所以呢，主的这个话呢，让我渐渐的就什么呀？问题仍然还在，但是我的忧虑呢，会变得小了一点。所以有人这么讲，他说："你把主的事当做你的事。"他就把你的事当做他的事啊，我想这句话真的需要我们去经历啊。我也是用这句话来劝勉我自己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施工理想目标都交托给神，并依靠他的时候，神就会接手处理这些事物，结果走的事就变成我的事，我的事也变为他的事。我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在继续的学习啊，我肯定也会有很多的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会越来越体会到，信靠不是看见一切安好，那就是安心；信靠而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神都在其中。所以，不要忧虑，不是一条命令那么简单啊，而是一种生活的一种邀请，邀请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处理、交托中。来学会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忧虑、你面临的难处和我可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人忧虑是健康，有人忧虑的是孩子，有人忧虑的是工作的稳定，也有人忧虑的是自己的前途。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的忧虑啊，主都在邀请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的忧虑。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非常希望啊，我们能够一起能接受主的这个邀请。下面啊，我就是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们做个简单的操练。我想弟兄姐妹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耶稣在登山宝训，我们就是当时在那里的一个听众，我们就住在那个山上。我们也坐在他的脚前。当耶稣抬头的时候，你想象那头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非常快乐、翱翔的飞鸟，自由自在的在天空飞翔。另外，我们坐的野地、草地上有漫山遍野的百合花，这些都是按照我们刚才的经文，都在蒙神眷顾。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在神的眼中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现在就请每一位啊，想一件你最忧虑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儿女的成长、学业，甚至要参加的比赛，自己或者是家人，特别是年迈的父母的身体的健康。可能最忧虑的是你的经济，现在是你的股票的投资，甚至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旅行等等等。我相信这件事情肯定非常搅扰你，你也非常希望把它放下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对主说，主啊，这事我忧虑的太久了，我今天想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姐妹，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希望你此时此刻，你心里面这件最忧虑的事情，请你把它交给主，就请你在心里面或者是开口向神来做简短的祷告。好，弟兄姐妹，我们回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接受啊，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邀请，他是鼓励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在这里要引用一句话啊，是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不能阻止小鸟在你头上飞，但你能阻止他们在你头上筑巢。”我相信这句话应用在忧虑啊，是非常的合适。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脑袋里面有忧虑的念头进来，但是呢，我们要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让这个忧虑在那里安家。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法控制风的方向，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信心的帆。当忧虑的风吹起，愿我们能够把帆对准那掌管风浪的主。每一个忧虑本质上都是明天绑架了今天，我们不愿意这样的被绑架，所以就让我们再一次来接受这位掌管风浪的主的邀请，不要为明天忧虑。下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看过飞鸟，养育百合花，也顾念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先求自己的国和义，我们常常的忧虑，却发现忧虑偷走了我们的平安。今天我们愿意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活在当下，让你的国先临到我们，让你的义先掌管我们的脚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今天够用的恩典，保守我们时时刻刻活在当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